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在2014年年底，索尼影视公司受到网络袭击之后，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宣布对朝鲜实施新的制裁措施。新制裁的目标包括三个机构以及十名个人。美国财政部说，被制裁目标都是朝鲜政府的机构或官员。财政部的一份声明说，新制裁将加强现有制裁的实施力度，包括拒绝一些个人使用美国的金融系统，以及禁止美国公民参与同朝鲜有关的事务。这三个被制裁的机构包括朝鲜的主要情报机构朝鲜侦察总局、国有军火企业朝鲜矿业发展贸易公司，以及朝鲜的科研机构朝鲜檀军贸易公司。十名被制裁的个人都是同这三家机构或同朝鲜政府直接相关的。奥巴马的行政令说，制裁措施是为了回应朝鲜政府目前挑衅性、破坏稳定和专制性的行为及政策，特别是朝鲜破坏性和强制性的网络相关行动。欧盟委员会星期五说，2015年全面处理移民事务的首要问题之一是打击人口贩运。欧盟委员会指出，人口走私贩运正在寻找来自欧洲的新途径，用新的方法利用那些试图逃离自己国家冲突和战争的绝望的人们。委员会的一份声明说，我们绝不允许人口贩子把人们丢弃在老旧的船上，在恶劣的天气下面对生命危险。另一方面，意大利当局又控制了一艘装载了数百名移民的货船。这艘船被船员们遗弃在意大利南部海岸，这已经是本周的第二次了。意大利海岸警卫队的官员星期五从直升机上降至艾萨丁号货轮甲板，这艘船显然是从土耳其起航的。搜寻人员说，星期五天气条件稍有好转，他们将使用水下探测装置寻找亚航失事客机遇难者遗体和客机残骸。印尼官员说，迄今已经找到30具遇难者的遗体，其中很多都是由一艘美国海军的舰艇找到的。上星期天从雷达上消失的这架空中客车 A320 客机上载有162名乘客和机组人员。恶劣的天气继续阻碍搜寻行动，潜水员无法潜到30至50米深的海底寻找声纳图像显示的一个大型的深色物体。天气预报说，暴风雨可能持续到星期天。一名印尼官员警告说，可能至少需要一周时间才能在爪哇海婆罗洲岛附近找到失事客机的残骸和黑匣子。索马里当局说，青年党武装分子袭击了拜多阿镇郊外的一个军事基地，造成6人丧生。目击者告诉美国之音说，武装分子星期五早上对索马里士兵把守的一个检查站发动袭击，随后的战斗造成6人死亡和至少另外18人受伤，这包括双方的死亡数字。拜多阿镇地处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以西大约245公里。巴勒斯坦人向联合国递交了申请加入国际刑事法院的文件，这一举动将使巴勒斯坦人可以起诉以色列犯有战争罪。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苏曼尔星期五向联合国的一位高级官员提交了相关文件。他说，此举是意义深刻的一步，将使得巴勒斯坦人可以寻求正义，惩罚针对他们的罪行。他还说，巴勒斯坦人将提出国际刑事法院具有可追溯司法权，可以审理去年加沙战争中犯下的罪行。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主席阿巴斯签署了这些文件。此前，联合国安理会在本周早些时候拒绝给在以色列占领领土上建立巴勒斯坦国设定3年的期限。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上海公布踩踏遇难者名单，官方否认这悲剧与有人抛洒代金券有关； 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张坤生涉嫌违纪遭免职。薄熙来的长子说，他的父亲薄熙来在狱中身体状况良好。达赖喇嘛表示，印度中国要幸福友好相处。2015年的俄罗斯经济前景暗淡，但是与西方紧张的政治关系在内的各种问题，似乎激起了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我们还有其他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大家非常瞩目的上海踩踏的惨剧。上海市政府星期五公布了跨年庆祝活动中第一批遇难者的名单。另外呢，上海的官方否认这个悲剧跟有人抛洒代金券有关系。下面就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上海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上海发布，星期五公布了外滩新年踩踏事件中首批32名遇难者名单，共有11名男性，21名女性，其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2岁。事件至今造成36人丧生，其中包括1名台湾人和1名马来西亚人。此外，官方的微博还说，受伤人数已增至49人，有31人仍在医院治疗，其中重伤13人。上海官方还在另一篇微博否定了踩踏事件是因为有人撒美金导致这一悲剧的发生。上海市公安局说，视频监控显示，抛洒代金券的事发生在拥挤踩踏事件之后。不过，在另一方面，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星期五称，尽管踩踏事件的具体原因还未查明公布，但相关管理部门难辞其咎。该篇报道说，与上海外滩人群密如蚂蚁聚成一锅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纽约时代广场人流众多，但仍井然有序。一位38岁的上海居民说，上海本不应该出现这样的悲剧。
还是那个这安保问题，有确实做得不到位。是在上海是这种大都市里看到这种踩踏死，感到真的是很难过，希望不要再次重演。
此外，尽管曾当过上海市委书记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中国总理李克强都说要抓紧做好善后工作和精心安抚家属，但是在有的医院仍不时出现家属与警察和保安人员争吵的混乱场面。
现在就是共产党啊，共产党就变了，就是这样的政府。
还有人抱怨说，他们长时间得不到任何关于亲人的消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接下来我们来看两则跟中国有关的消息。中国外交部说，一名高层外交官被免职，此人在接受违纪调查，但是没有做说明。星期五，中国外交部发表只有一句话的声明，其中没有透露有关外长助理张坤生被免职的任何细节。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反腐运动中，张坤生是第一位落马的高层外交官。中共前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长子李望之在2015年元旦发表的一篇微博长文当中透露，他的父亲在狱中身体状况良好，有病可以得到治疗。但是这个微博的文章链接已经没有办法打开。李望之在文中谈及父子之情，说一年前当他在时隔7年之后第一次见到父亲的时候，薄熙来第一句话就是，那些说你给我给开来下毒的材料就在我身后的柜子里，有这么厚，括弧手比一尺，我从来都没有相信过。李望之说，有关传言被立案调查，隔绝父子如阴阳，至今无法结案，无人负责。李望之原名薄望之，是薄熙来与前妻李丹宇的儿子，就原来就读于北京大学法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金融学院。去年8月13日，薄熙来庭审的第一天，李望之曾经露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纽约州的前州长科莫，他在星期四去世，享年82岁。美国总统奥巴马赞扬科莫代表了容忍和尊严。奥巴马跟夫人以及无数民众一起为科莫的去世向他的家人表示哀悼。科莫原来计划在星期四参加他儿子的第2个就职典礼，但是由于健康问题而没有参加。 科莫在1983年到1994年担任纽约州的州长，在纽约政治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且以他诙谐谈吐而广为人知。科莫把他平淡的童年跟呼吁社会正义联系在一起。科莫是一位坚定的民主党人，曾经多次公开就是否竞选总统而表示难以抉择。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今天元月二号的时候，流亡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表示，他呼吁印度跟中国和平相处。此前呢，有印度的媒体报道说，印中边境的侵扰事件增多。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达赖喇嘛星期五在印度西部城市苏拉特的一次记者会上，谈到印中两国和睦相处的必要性。他说
：“Basically, I believe India, China, both。”
我认为印度和中国是两个最重要的国家，他们当中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摧毁对方的能力。那么无论你喜欢与否，都必须共处，因此最好要幸福的、友好的共处，以不信任或敌意相处，没有人感兴趣。因此我们必须，尤其是政治家，必须要运用常识。
据印度方面报道，过去两年来，印中边界骚扰事件剧增。军事专家认为，这是中国在边界展示更大的自信。不过，印度方面则淡化边境侵入问题，中国否认侵入印度领土。自从1959年逃离中国以来，流亡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流亡藏人政府以及数万名难民一直居住在印度的达兰萨拉。中国说，他们给贫穷落后的西藏带来急需的经济发展，但是流亡藏人和人权组织指责中国没有能够尊重西藏特有的宗教和文化，镇压藏人。过去几年来，已经有130多名藏人为抗议中国当局而自焚。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有听众，2014年已经过去了，在过去这一年里面有很多的灾难事件，其中包括飞机的失事，两架宽体飞机跟机上的401名乘客跟机组人员遇难，而且到现在原因都不晓得到底是什么。而两次的事故里面呢，有一个共同现象，那就是飞机驾驶员都还没来得及汇报任何异常状况，就跟控制塔失去了联系。有专家认为，航空公司碍于成本压力，没有采用实时定位技术。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所做的有关报道。
大众还不是很了解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当飞机离开陆地相当长的距离，在海洋上空飞行时，他们已经超出了陆上无线电系统和雷达所能监测的范围。像卫星定位和卫星电话这样的卫星通信与定位技术，使控制塔能够与飞机交流信息并确定其位置。但是俄亥俄大学电子工程学教授麦克布拉奇说，这些定位技术由于其高成本而并未广泛地应用在民用航空业。
Being able to transmit messages through the satellite communication providers，
在过去，由于卫星传送信息的成本较高，对于使用该技术实现对飞机实时定位的需求并不是很大。
飞行员被要求定期报告自己的方位，空中管制者以此跟踪飞机的位置，但是在紧急情况下，飞行员需要迅速做出决定，他们常常没有时间来汇报位置。12月早些时候，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在一份报告中曾建议每架飞机都安装独立于飞行员的方位报告系统。布拉奇教授说，一些航空公司不愿意采纳这个建议。
It's mostly just a matter of you know dealing with the added expense and then putting a system in place.
航空公司需要做的仅仅是增加一些运营成本。安装一套其运行标准和规范已经获得普遍承认的系统，所以并没有技术障碍。我们已经有 GPS 这样的卫星定位系统，卫星通信技术也已经存在了20到25年了，所以技术是成熟的。
此外，一些飞行员担心 这个独立的方位汇报系统一旦发生火灾，他们无法关闭。到目前为止，只有飞行数据记录器，又名黑匣子，是飞行员无法控制的。布拉奇教授说，马航三月份的悲剧警示我们必须采取相关措施。
我们失去了一架宽体客机，可是在当今这个年代，我们居然不知道它是在哪儿坠落的，这太荒唐了。
与此同时，美国与欧洲准备安装一个名叫周边自动检测与广播的系统，这个系统将定时向空中管制者及附近的飞机广播自己的位置。欧洲和美国分别计划在2017年和2020年将这个系统强制安装在一些飞机上。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我们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为您报道，韩国国防部在2号这一天表示，韩国跟中国将在下个星期一，也就是1月5号开始，在首尔进行第二次外交安全司局级的对话。韩方说，两国将围绕外交安全领域的合作、朝鲜半岛问题、地区还有国际局势等等交换意见。韩联社报道说，韩中双方可能会对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新年贺词内容进行评估并交换意见。金正恩这天在新年贺词中说，如果条件成熟，韩朝双方没有理由不举行首脑会谈。报道说，中方这次可能会再度对美国可能在朝鲜半岛部署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也就是简称萨德系统表示担忧。美国部署萨德系统有助于提高韩国拦截朝鲜导弹的能力，可是呢，中国跟俄罗斯表示反对，认为这会对东北亚地区的战略形势产生负面影响。去年12月，韩国跟中国在北京举行了首次外交安全对话。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索尼影业公司所出品的一部有关刺杀金正恩的喜剧片《采访》，也有翻译为《刺杀金正恩》。这个电影呢，韩国从头到尾都没有计划要上映。人们认为韩国这个决定呢，是为了不想要激怒军事强大的邻国朝鲜。可是这部影片引起的争议呢，却激起了韩国民众的兴趣。有一些韩国人，他们可以在网上观看影片，可是看了之后呢，他们对影片的评价不一。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韩国首尔的记者帕登发来的报道。
即使在索尼影业遭黑客攻击之前，韩国也没有上映影片《采访》的计划，官方没有解释，但人们普遍认为一个主要原因是平壤对影片嘲弄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表示不满。然而许多首尔居民如今希望这个影片能够在当地上映，看看为什么影片激起那么多争议和国际媒体的关注。一些人与金正基一样，认为韩国应当支持批评朝鲜独裁政权的影片。
也许许多人反对这部影片，但是朝鲜正受独裁统治，必须要改革。
另一些人支持影片上映，是因为他们反对内容审查。江胜勇是其中之一。他说，
这只是一部电影，没必要被禁。好多影片比这个残酷多了。
还有许多人与孙允俊的观点一致，认为影片的争议推动了需求。
如果电影没被禁，人们根本不会关注它。
在美国，影片《采访》能在网上观看，但一些韩国人能够越过地理限制下载影片。位于首尔的韩国外国语大学韩国电影专业的讲师尼莫金观看过影片，他还关注其他看过影片的韩国人在网上的反馈。
我认为饰演金正恩的演员比金正恩本人好看多了，金正恩应该会相当高兴，你不这么认为吗？
他说，大多数看过影片的韩国人感到被冒犯，不是因为朝鲜领导人的形象，而是因为整个朝鲜民族的形象。他们在影片中的形象是英语说得烂，带有糟糕的口音，还把吃狗肉拿来开玩笑。
很多韩国人觉得电影实际上不是对朝鲜或金正恩政权的夸张讽刺，而是美国白人男性对整个朝鲜民族的嘲笑。
尼莫金说，许多美国喜剧并不讨韩国观众喜欢。他表示，影片采访没有产生对金正恩政权进行有力的颠覆性的讽刺效果，翻译的也不准确，放映效果没有达到索尼影业黑客攻击事件后引起的轰动效应。美国之音帕登，首尔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我们来看两则有关于灾难的事故的最新状况。上个星期天在希腊沿海起火的意大利汽车渡轮正在被拖回意大利进行检查，预计这一艘渡轮将在星期五抵达意大利南部港口布林迪西。有关当局计划在渡轮内寻找遇难者遗体以及可能导致甲板起火的线索。诺曼大西洋号渡轮从希腊开往意大利的途中起火，至少有11人遇难。关于失踪者的人数，希腊跟意大利提供了不同的数字。希腊说有18人失踪，可是意大利则认为失踪者多达98人。目前甚至都还不清楚到底渡轮上有多少人，但是有470多人获救。渡轮船长星期四首次对记者讲话表示，我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蒙上帝护佑，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在另外一方面，搜寻人员说星期五天气条件稍微好转，他们将使用水下探测装置来寻找亚航失事客机遇难者遗体和客机的残骸。印尼官员说，迄今已找到22具遇难者的遗体。上个星期天从雷达上消失的这架空中客车 A320 客机，上面载有162名乘客和机组人员。恶劣的天气继续阻碍搜寻行动，潜水员没有办法潜到30到50米深的海底，寻找声呐图像显示的一个大型的深色物体。气象预报说，暴风雨可能持续到星期天。一名印尼官员警告说，可能需要至少一周的时间才能够在爪哇海波罗洲岛附近找到失事客机残骸和黑匣子。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星期五宣布已经派遣第二艘军舰驶往搜寻海域，汤普森号战舰已经在该海域协助搜寻，第二艘沃斯堡号现在还没有接到参与搜寻的命令，但是呢会在该海域待命，以备印尼政府提出援助要求。星期四，桑普森号找到了两具遇难者的遗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肯尼亚的高级法院星期五裁定，在对有争议的新国家安全法进行全面审议之前，暂停实施当中的关键条款。法院的法官乔治·奥登加说，新的反恐法引发了对侵犯人权问题的关注。此前，肯尼亚反对派在法律层面对反恐法提出质疑。上个月，肯尼亚总统雅肯塔签署了议会通过的这个有争议的提案之后呢，他说这个法律给予国家应对恐怖主义威胁所需要的一些手段。修改后的国家安全法将没有经过审判关押嫌疑人的期限从90天延长到360天，并且对媒体如何报道安全问题实施严格的限制。批评者说，这些措施威胁了公民自由和言论自由。肯塔亚总统则指出，只有那些参与犯罪活动的人才需要害怕这部法律。那么在2013年9月，索马里青年党反政府分子袭击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西门广场，门上呢留下了很多子弹的弹孔。事件推动了新国家安全法的建立，但是呢，该法的部分条款已经暂停实施。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我们来关注有大量绝望的移民涌入地中海国家，他们非法的进入这些国家，无非是希望能够有更好的生活。而其中呢，在铤而走险当中有许多的事故， 包括了日前被发现漂浮在亚得里亚海的一艘货船，上面载有至少600名移民，而这艘船呢，在船上船员弃船而逃，而且还毁坏了引擎，使船只撞上了海岸，而且船上的生活条件非常非常差。有关的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希腊当局说，他们星期二首先接到悬挂莫尔多瓦旗货船蓝天号的求救呼叫，当时这艘船正在福科岛附近行驶。
这艘船在科夫岛8至10海里附近行驶，船方说船上可能有大量的非法移民，我们在对此进行调查。大约15海里附近还有一艘船，我们在同海军护卫舰纳瓦里诺号一起努力，等候弄清情况。
据希腊媒体报道，船上至少有400人，其中一些人还有武器。
求救者说他们没有食物、水、毯子和其他必需品。
希腊海军和海岸警卫队的船只以及一架军用直升机奉命前往出事点，但是在船长向有关官员保证事态已经得到控制后，这艘船获准继续行驶。上星期，意大利海岸警卫队在利比亚和意大利之间的海域救起大约1250人，当局说这些人将被意大利海军舰船带往西西里岛。土耳其媒体报道，土耳其海岸警卫队星期天从地中海搁浅的一艘船上救起131名移民，其中大多数是叙利亚人，他们在土耳其南部的梅尔辛港被带上岸。土耳其已经收容了从陆路进入的成千上万的叙利亚人。每年有数以千计的中东和北非移民试图进入意大利和希腊海岸，他们通常乘坐拥挤的小船，途中数以千人死亡。近年来，叙利亚内战、利比亚暴力加剧了这种危机。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看看美国的政坛。我们知道圣诞节、新年等等一连串的假期终于要告一段落了，美国的国会也要在下个星期复会。那么新的国会呢，将由共和党人掌控参议院跟众议院，这将是一个新的局面。那么国会的共和党人呢，预计他们将会权衡国际热点问题以及美国如何应对，从乌克兰的冲突到中东问题等等，都是议员们所非常关心的议题。当然，奥巴马总统所采取的一些国际瞩目的行动呢，也备受瞩目。下面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在华盛顿所做的有关报道。
国会复会一个星期之后，接着便是伊朗核问题国际谈判。共和党参议员鲍勃·科克等持怀疑态度的人说，一旦谈判失败，议员们将考虑对德黑兰实施更严厉的制裁。
新国会希望立即以某种形式参与这个问题，国会希望对伊朗问题施加影响。
美国国会对伊朗核野心一直存有戒心。令人意外的是，奥巴马总统几个星期之前突然宣布跟古巴恢复外交关系。对此，新一届国会要通过立法，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今天，美利坚合众国要改变跟古巴人民的关系。
结束对古巴的禁运需要国会立法，对此，民主党议员本·卡丹表示支持。
在我们跟古巴关系迈向新阶段的时候，国会需要采取行动，希望如此。
本届国会不会取消对古巴禁运。
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为辩论做好了准备。
白宫做出了各种让步，而得到的让步很少。
They gained no commitment on the part of the Cuban regime to freedom of press, or freedom of speech, or elections.
政治学家威廉·豪尔认为，共和党希望外界把他们提出的批评视为建设性的。
一方面，他们希望强调奥巴马政府执政的失败；另一方面，他们需要外界把他们视为负责任、成熟的党，有能力领导国家。
在国会参众两院的多数党地位将给予共和党更大的话语权，来指责总统对乌克兰问题以及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暴乱等危机的处理方式。
我认为我们国家在这个问题以及其他许多方面
在世界面前就像一只纸老虎，这对我们国家造成难以置信的长期损害。
政治分析人士斯图尔特·罗滕伯格认为，奥巴马总统在民主党内也面对不同声音。
在国际和国家安全问题上，奥巴马总统既遇到来自共和党的问题，也遇到来自民主党左翼的问题。许多民主党人比共和党人更关注重新派兵的问题。
无论如何，总统似乎决心给世界留下美国扩大对外接触的印记。他在最近一次访谈中说，我相信外交手段，相信对话，我相信国家之间的接触。美国之音包曼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于俄罗斯方面的消息。俄罗斯的反对派领导人阿列克谢·纳瓦尔尼，他在日前在莫斯科市中心地带试图参加他的支持者举行的抗议的时候被拘押。那么他的哥哥呢，也被判入狱服刑3年半。政治分析人士认为，法庭的行动表明，克里姆林宫害怕能够动员公众反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领袖人物。下面我们就来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内容。
数百名阿列克谢·纳瓦尔尼的支持者星期二晚上在克里姆林宫附近举行抗议，要求释放反对派领导人及其兄弟奥列格。警察全副武装，在纳瓦尔尼违反对其下达的软禁令试图参加集会的时候将其拘押。当天早些时候，纳瓦尔尼号召持续举行街头抗议。此前他因贪污罪被判徒刑缓期执行，其兄意外获刑3年半。反对派领导人阿列克谢·纳瓦尔尼说，
这个政权已不值得存在，应该被摧毁。我今天号召大家走上街头，直到对无辜民众实施酷刑的这个政权下台。
在首都华盛顿，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拉萨克称，那项有罪判决令人忧虑。
我们认为法院的有关裁决令人忧虑，裁决显然的意图是进一步惩罚和威慑政治活动，显然这是俄罗斯政府对独立声音进一步打压的新例证。
杰夫·曼科夫是设在华盛顿的战略和国际问题中心的俄罗斯问题专家，他说，锁定重要活动人士的行动向俄罗斯公众传达的信息是，他们也岌岌可危，法律并不保护他们。
即使未出现广泛的明显反对声浪，例如2011年末那段时间，即使普京的支持率在80%左右，我也同样认为，审慎处理这种情况表明，政治领导层担心某些地方的秘密反抗情绪继续酝酿发酵。
俄罗斯今年吞并克里米亚后，民族主义情绪上升，转移了公众对纳瓦尔尼领导的抗议莫斯科贪污腐化问题的关注力。纳瓦尔尼2011年和2012年领导了反对普京的抗议活动，成为这位俄罗斯领导人上台以来展示公众反对声浪的最大规模行动。俄罗斯政治分析人士尼古拉·皮特洛夫说，法庭判处监禁纳瓦尔尼兄弟而非纳瓦尔尼本人表明，克里姆林宫惧怕使这位反对派领导人成为殉道士。
他们非常害怕使纳瓦尼成为一名铁窗后面的英雄人物，成为所有反对派运动以及抗议等一系列运动的非正式领袖。我认为克里姆林宫在就这项判决做出决定时，考虑了持续恶化的经济形势，以及出现大规模社会抗议，以及社交网络系统出现这种运动的可能性。
33000多名纳瓦尔尼的支持者联署签名抗议法庭2015年1月15日将做出裁决，不过法庭星期一突然将裁决日期提前了2个星期。在仓促安排的这次傍晚集会上，规模较小的一批纳瓦尔尼的支持者呼喊口号，要求在俄罗斯实现自由，谴责总统普京。参加抗议活动的米克哈伊说，现在距离新年除夕只有一天，加上天寒地冻，能够有这么多人出来已经非常不错了。
当然当局希望减少对事件的反应，因为1月15号可能会有更多的人出来，不过我认为民众15号那天依然还会来。
普京的支持者同抗议者在冲突中发生了肢体碰撞，数小时后，满载防暴警察的大轿车来到了广场，对公众抗议活动实施清场，一些人被逮捕。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刚刚谈到了俄罗斯的政治，下面我们来看俄罗斯的经济。西方对俄罗斯所采取的制裁，还有石油价格下跌，对于俄罗斯放缓的经济呢，产生了严重的影响。那么2015年的俄罗斯经济可以说是前景暗淡。但是呢，很多俄罗斯人在迎接新年之际，仍然是希望未来能够更好。随着卢布的贬值，有一些人表示，跟繁荣相比，他们更希望稳定。包括跟西方紧张的政治关系在内的各种问题，似乎呢激起了俄罗斯人民的民族自豪感，而这正是普京总统的新年致辞所寻求的效果。在被俄罗斯并吞的乌克兰东部地区，说俄语的居民对一个美好的未来抱有更高的期望。下面呢，我们就来看看俄罗斯人的情绪。这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莫斯科红场上迎接新年的烟火，让欢乐的人群回想起俄罗斯曾经的好时光。
我们希望俄罗斯万事如意，胜利属于俄罗斯，俄罗斯永远是最棒的、最强大的，俄罗斯战无不胜，俄罗斯加油！
但是油价下跌，再加上西方制裁，可能预示着俄罗斯经济今年会出现衰退。俄罗斯卢布对西方货币已经贬值大约一半，使普通俄罗斯人感到困扰。
我每天都关注汇率，我觉得汇率不断起起伏伏很有意思，不过这跟我没关系，如果你什么都没有，也就不会损失什么。
甚至连普京总统都告诫俄罗斯人可能会出现困难。
在新的一年，我们将共同努力解决很多问题，这一年的形势将按照我们的意愿发展，将取得我们每个人为之努力的有效和创新成果，没有其他方式可以实现这个目标。
尽管普京誓言俄罗斯很快将克服各种困难，普京的反对者描绘的则是一副暗淡的前景。
末日快来了，俄罗斯濒临崩溃，我有这种预感，因此我才会说人民将走上街头要求改变目前的状况，我们要为此而努力，因此我才会说2015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而且可能是历史性的一年。
俄罗斯金融官员说可以采取一些措施避免经济灾难，
政策上的任何改变，哪怕是非常局部性的改善，都可能会强化市场。例如，欧洲需要投票表决才能扩大制裁，如果俄罗斯不给欧洲扩大制裁的理由，我们就能在这方面看到一个积极的结果。
最新民调显示，普京总统的支持率仍然维持在70%-80%的高水平。在去年三月被俄罗斯吞并的乌克兰领土克里米亚，尽管近一年来缺水缺电，但说俄语的居民对普京的支持度尤其高。
我们今天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庆祝新年，见普京总统，我们真想见见普京总统，所以来这里感受团结的气氛。
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支持乌克兰东部的亲俄分离分子，因此遭到西方的谴责，也成为俄罗斯经济困境的一个起因。但一些俄罗斯人哲理性地看待目前的局势。
我们习惯了在任何形势下保持乐观心态，因为如果不笑的话就会发疯。
或者像这位歌手一样带着一些幽默，他希望圣诞老人把一位新总统装箱送给俄罗斯人，但要有回信地址，万一人们不喜欢可以寄回去。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今天是新年的第二天了，那么回顾新年的到来，很多人有着美好的祝愿，热烈的迎接，那么有各式各样的庆祝方式。在台湾呢，星期一新年的第一天清晨呢，也就是昨天，台湾总统府前就举办了一年一度的庆祝新年活动，是一个升旗典礼。那么总统马英九也发表了简短的致辞来回顾过去一年的成就，可是民众对他的任期内的表现有不同看法。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从台北发回来的报道。
2015年第一天的凌晨3点多，开往台湾总统府的出租车上，司机吴水成言谈当中表现出局外人的姿态。
我没有政党。
关于马英九的业绩，
不予评论的。
4点多开始，台湾总统府前陆续聚集了几千位民众，他们表现出的热情比较符合元旦的气氛。流行明星的歌舞表演，高中女生的号鼓队行进， 加上台湾国军的仪仗队展示，
中华民国
这里举办的是庆祝新年的活动。台湾总统马英九说，
今天是中华民国104年的第一天。
在致辞当中，马英九提到了过去一年自己的执政业绩。
在政府与人民共同的努力之下，我们经济稳健成长，失业持续的减少，物价相对平稳。
台湾人民当中有一部分未必认可马英九作为总统的六年，庆祝活动当中很容易找到观点完全不同的参与者。
我感到很满意，他青年，他守法，他爱护这个国家。
年轻一代的看法不同。
六分吧，五分吧，五分，
六分。
这四位高中生甚至没有给出及格的分数。两代人当然也有公共点，他们乐于参加类似的活动。
我不认为这是一个政治活动，我认为大家是为了爱护这个国家，为了发挥自己的朝气。
我们很爱台湾，
中华民国万岁，
台湾加油。就是民主可以再进步。
美国之音记者方正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巴以和平进程当中出现的一些新的情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再次当选为保守的利库德集团领袖之后呢，他就把注意力转向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申请加入国际刑事法庭一事。内塔尼亚胡敦促国际刑事法庭拒绝巴勒斯坦的申请，说巴勒斯坦与恐怖主义组织哈马斯有关联。内塔尼亚胡指责哈马斯炮击以色列城镇和村庄，犯有战争罪。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主席阿巴斯星期三签署了加入国际刑事法庭的协议。此前，联合国安理会没有能够表决通过一个要求结束以色列占领的决议。美国称巴勒斯坦的行动不具任何建设性，对巴勒斯坦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愿望没有任何推动作用。就在巴勒斯坦人在联合国安理会推动建国案失败以后呢，巴勒斯坦再度的争取能够加入国际刑事法庭。这也是自从以巴双边谈判破裂之后，巴勒斯坦人一直在试图游说国际社会对以色列施加压力。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在伦敦的报道。
巴勒斯坦人的决议草案要求以色列在2017年年底之前撤出其在1967年战争中占领的所有土地。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萨曼莎·鲍尔说，只有经过艰难选择和妥协才能实现和平。
我们知道在各方通过谈判达成一个全面解决方案之前，那些困难因素不会消失，那些威胁也难以消减。
伦敦城市大学教授罗斯玛丽·霍里斯在通过 Skype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美国反对该议案情有可原。
关于如何实施一项冲突各方未能达成一致的决议，如果以色列不同意撤出他1967年占领的地区，其中包括东耶路撒冷，显然他们目前并没有同意，那么究竟有谁能责成他们撤离？
以色列将安理会的决定称作是常识的胜利。
我们希望巴勒斯坦人能够了解，推动和平进程的唯一途径是和以色列进行谈判，而非继续推行这种单方面策略。
巴勒斯坦官员目前在寻求加入海牙国际刑事法院。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所在的法塔赫党的发言人阿萨夫说，安理会未能维护他创建的宗旨，还有他一贯捍卫的原则。不过，位于伦敦的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研究员梅克伯格认为，巴勒斯坦当局从这次投票中还是有所收获的。他在以色列通过 Skype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从数字上看，有八个安理会成员国投了赞成票，五个弃权，两个反对，所以即使在安理会内部支持者也占多数。 更不用说联大了。这就是说，承认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是得到支持的。
大约有500,000以色列人居住在占领地区的定居点，国际社会大多认为那是非法行为。以色列上星期批准在东耶路撒冷加建250座房屋，以色列声称修建定居点符合国际法。该地区局势仍然高度紧张，数千名巴勒斯坦人星期二参加了一名16岁男孩的葬礼。这个男孩因为向住在西岸地区的定居者的汽车投石块而被以色列军队打死。上个星期，西岸地区一名11岁的以色列女孩在自家汽车内遭到燃烧弹袭击之后严重烧伤。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过去的2014年里面，有很多的问题，其中呢引起恐慌的就是埃博拉病毒在西非爆发。这种传染病在过去跟现在依然都是影响巨大的人道危机。目前为止已经有20,000多人感染了这种病毒，其中有7,800多人丧生。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所做的有关报道。
埃博拉疫情2013年岁末在几内亚农村地区悄然出现，随后在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肆虐，并且蔓延到尼日利亚和马里，导致医生、医护人员和1/3以上的感染了这种病毒的人死亡，数千儿童变为孤儿。埃博拉疫情从未像这样严重。美国疾病控制中心下属的全球健康中心负责人汤姆·肯勇说，非洲其他地方爆发的疫情比较容易地得到了控制。
The local public knows it's Ebola.
当地公众知道这是埃博拉，他们采取措施防止疫情蔓延，他们不再触摸病人、触摸尸体，将尸体安全掩埋，他们用漂白液洗手，彼此互不触摸，这样做能制止疫情爆发。
不过在西非，甚至连医生也措手不及。雷莎·诺伦是疾病中心疾病监测员，他说，战争使人们害怕外来人，不愿意同外来人合作，也不愿意改变会传染疾病的一些做法。
许多人认为埃博拉是一种诅咒，是巫师的到来，使人们出现这些问题。
同中非边缘地区不同，西非民众可以在各国之间自由流动，可以从农村向人口聚集的城市流动，这就使病毒很难控制了。
在这次疫情爆发过程中，人口流动确实是个大问题，人们还在继续流动，不断有人面临感染的威胁。
医生无国界组织6月曾经警告埃博拉疫情已经失控，世界卫生组织8月称埃博拉疫情是国际公共健康的紧急事件，这时援助终于到来。美国军方派遣了3000军人在利比里亚修建治疗中心，其他国家和组织甚至包括一些个人也提供了援助。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12月说，一些地区出现转机，而另外一些地区，特别是塞拉利昂，则出现疫情的新爆发。
We must maintain our vigilance.
我们必须保持警惕，自满是大敌。为将疫情彻底消灭，我们已经成功地打破了一些陈规，不过我们需要继续努力，采取更多做法消灭疫情。
尽管很快就可以研制出埃博拉的有效疗法和疫苗，但及早治疗以及基本的护理依然是幸免的最佳希望。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在美国的法律界，不少人普遍认为强奸法是刑事司法体系中一个至关重要而且必不可少的内容。可是近年来在美国有一些法学院却出现了一个发人深思的现象，也就是一些教授因为各种担心开始考虑放弃教授这门课程。下面在美国之音的报道里面就请您收听记者亚威的法律窗口栏目，教授强奸法令让法学院进退两难。
越来越多的法学院扩大了刑法学的授课范围，专门开设了强奸法课程。但是近年来，教授这门课程在法学院成为一个非常敏感而且有争议的事。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珍妮·苏克最近在《纽约客》杂志上撰文指出，个别学生常常会要求老师不要把强奸法包括在考试范围之内，他们担心这个内容会让他们发挥得不尽人意。 还有些学生考虑到这个题目有可能会引起伤痛，建议学校放弃教授强奸法。苏克说，他认识的一位教师甚至被一名学生要求不要在课上使用 violate 一词，因为这个词除了有违反法律的违反之意，还有奸污的含义，会触及一些学生的伤痛。他说，多所院校十多名新聘用的刑法学教师告诉他，他们没有把强奸法包括在他们的课程之内，因为不值得去冒险招致学生的抱怨和不悦。就连全美一些资深的刑法学教授也向他透露，他们很认真地在考虑放弃教授强奸法或者与色情及性别暴力有关的其他课程。苏克教授说，法学院学生害怕学习强奸法，就像医学院学生害怕看到血一样，这种因噎废食的做法不但不可取，而且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有些人士指出，苏克教授文章中提到的现象目前还没有任何证据可以佐证，而且在法学院中也可能不具代表性。休斯顿大学高等教育法和治理研究院主任迈克尔·奥利瓦斯说，他还不能把苏克教授所述问题总结为有很多教师不愿意教授强奸法。
我认为实际情况是，人们对在课堂上讨论涉及性攻击和强奸这类敏感问题的担心增加了，因为有些学生可能受到过这类事情的牵连，还有很多学生如各种迹象所显示的那样遭到过性攻击。
但是接受 VOA 采访的专家一致赞同苏克教授的观点，以及强奸法是刑事法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内容，而且是每一位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专家、刑事辩护律师以及检察官不可避免会接触到的一个问题。不学习以后如何办案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法学教授尤金·沃洛克指出，律师在职业过程中会接触到形形色色的案件，因此法学院的学生必须熟悉并掌握这方面的法律，才有可能面对未来职场的挑战。
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把法学院的学生保护起来，不让他们接触具有冒犯性的事情，因为他们有朝一日当了律师，就不得不接触具有冒犯性的事情，而且不得不冷静、成熟地处理这些事情。
斯坦福大学法学院刑事司法中心学术联合主任罗伯特·维斯伯格过去12年每年都开设强奸法课程。他说，从学生课堂反应来看，大多数学生对这门课的内容和授课方式没有异议。
我在授课之前都会声明，我们一方面有畅所欲言的自由，另一方面也要特别尊重和体恤他人的感受，因为有些学生曾经是性攻击的受害者。考虑到这个题目的敏感性，我在授课时往往较少强调案件事实的细节，而是比其他课程有可能更快地跳到法律原则上。
但设在首都华盛顿的个人教育权利基金会的律师苏珊·克鲁斯认为，应该把强奸法与其他犯罪学的教授同等对待。
Professors should always be aware that with all of students' different life experiences, they might need.
教授们要始终认识到，由于学生们的生活背景各不相同，某些人可能需要偶尔缺课这样的照顾，但是他们不能回避教授这些非常重要的题目，更不能阻止学生们的公开讨论，因为他们当中有很多人没有心理障碍，而且为了成为一名律师，如饥似渴地想学习知识。
克鲁斯补充说，由于人们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总会有这样那样的分歧，因此有些话题不可避免地会让一些学生感到不舒服，但是这正是学习的一部分。他认为言论自由应该优先于让人人都感到舒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三名半岛电视台记者现在在埃及被关押的有关情况最新进展。其中一名被监禁的澳大利亚记者格雷斯特，他的家人说他的律师已经申请将他驱逐出境。他的律师提出驱逐申请前，一家埃及法院下令重审这三名半岛电视台记者他们的案子。 格雷斯特的兄弟们星期五在澳大利亚说，埃及总统塞西最近发出一项政令，使他有权驱逐外国犯罪嫌疑人。他们希望格雷斯特会因此而得以回到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外长也证实正在争取格雷斯特被驱逐。那么埃及的一家上诉法庭推翻了对这三名记者7到10年监禁的初审判决，为重新审判铺平了道路。可是呢，这三名记者的家人跟支持者对他们没有能够立即获释表示失望。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拉尼安从开罗发来的报道。
上诉法庭决定推翻对三名半岛电视台记者的初审判决，让一些人鼓掌欢呼。但是在合议庭表示三人必须被重新审理之后，一些人提出了批评。不过主审法官说他没有权利让三人取保候审。没有媒体的记者获准旁听法庭的审理过程，法庭迅速做出了裁决。三名记者的家人以及他们的律师对三人未能够被判无罪获释或是取保候审表达了愤怒。半岛电视台制片人穆罕默德·法赫米的未婚妻马尔瓦·奥马拉对裁决感到悲伤。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希望埃及当局可以利用他们的权利尽快解决囚禁记者事件。
I can't even imagine that he will stay for a year in prison. His lawyer Amal Clooney just applied.
我无法相信他还要在监狱里待一年。他的律师阿马尔·克鲁尼已经向埃及总统以及检察官上诉，请求把穆罕默德遣返到加拿大。在那里他可以被当成加拿大公民继续接受审判。
埃及当局指责三人在没有获得记者证的情况下非法运作。埃及政府2013年8月关闭了半岛电视台在埃及的办公室，指责他们支持穆斯林兄弟会。穆斯林兄弟会一直在举行街头示威抗议前总统穆尔辛那年7月被罢黜，一些示威演变成了暴力抗议。半岛电视台的代理总经理莫斯塔法·索恩对法庭的决定表示赞赏，但是他认为记者们应该被获释。他说他欢迎上诉法庭接受被囚半岛记者上诉的裁决，但是他更希望记者们获释，因为他们是被不公正的关押的。针对记者们的判决和监禁都有政治动机，把他们关押在埃及的监狱也是处于政治目的。美国之音叶拉尼安开罗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下面向您播报最新的国际新闻。在2014年年底，索尼影视公司受到网络袭击之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星期五宣布对朝鲜实施新的制裁措施。新制裁的目标包括3个机构以及10名个人。美国财政部说，被制裁目标都是朝鲜政府的机关和官员。财政部的一份声明说，新的制裁将加强现有制裁的实施力度，包括拒绝一些个人使用美国的金融系统，以及禁止美国公民参与同朝鲜有关的事务。这三个机构包括朝鲜的主要情报机构朝鲜侦察总局、朝鲜国有军火企业朝鲜矿业发展贸易公司，以及科研机构朝鲜檀军贸易公司。10名被制裁的个人都是同这3家机构或同朝鲜政府直接相关的个人。即将卸任的联合国抗击埃博拉病毒使命负责人表示，史上最严重的埃博拉疫情今年将会结束。联合国埃博拉应急小组负责人安东尼·班伯里星期五发表了在任期内的最后一次讲话。他在加纳的阿克拉讲话时，讨论了自去年9月他上任以来在抗击埃博拉方面取得的显著进展，但是他也说危机还远没有消失。他强调唯一可以接受的结果是埃博拉病毒彻底消失。班伯里说，当应急小组去年开始工作时，有预测说在2015年开始前会有多达140万人染病。但是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字，现在的感染人数是20万2206人，是20206人，有7900多人死于埃博拉。搜寻人员说，星期五天气条件稍有好转，他们将使用水下探测装置寻找亚航失事客机、遇难者遗体和客机残骸。印尼官员说，迄今已经找到30具遇难者的遗体，其中很多都是由一艘美国的海军舰艇找到的。上星期从雷达上消失的这架空中客车 A320 客机上载有162名乘客和机组人员。 恶劣的天气继续阻碍了搜索行动。好的，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播出的是国际新闻，是由小北为您播报的。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